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高简，字士廉，因字而闻名，是北齐清河王高岳的孙子，父亲高力士乐安王，进入隋朝后担任陶州刺史。高士廉聪慧敏捷，有气量，容貌如同画中之人，看书一看就能背诵，善于应对。隋朝的司隶大夫薛道衡、起居舍人崔祖俊都是老臣且显赫重要，与他结为忘年之交，因此他有了名声。他自认为是北齐宗室，不想广泛交往，隐居在终南山下。吏部侍郎高孝基劝他出仕，仁寿年间考中文学才能甲科，补任治理郎。胡思政逃往高丽，他因与胡思政交好而获罪，被贬为朱渊县主簿。因为母亲年老不能居住在瘴疠之地，就留下妻子鲜于氏奉养母亲，而自己赴任。正值天下大乱，京城道路阻绝，交趾太守丘和任命他为司法书佐。当时青州李族首领宁长真率兵侵犯交趾，丘和恐惧，想要出城迎接。高士廉说，宁长真的兵力虽然众多，但他是孤军远来，势必不能持久，城中能战的士兵还可以一战，为什么要受制于人？丘和于是任命他为行军司马，迎击并击败了宁长真。唐高祖派使者巡视岭南，武德五年，高士廉与丘和前来归降。当时秦王李世民兼任雍州牧，推荐高士廉担任治中，亲近并重用他。因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矛盾已经激烈，高士廉于是与长孙无忌秘密谋划定计，当天率领官吏士兵释放囚犯，授予铠甲，奔赴方陵门助战。秦王被立为皇太子后，任命高士廉为右庶子，升任侍中，封为义兴郡公。因隐匿王规的奏书没有及时上奏而获罪，被降职为安州都督，升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蜀地人怕鬼，并且厌恶疾病，即使父母有病也抛弃不顾，远远地扔下食物喂养，兄弟之间不互相借贷财物。高士廉为此设立规章教化，明白告知并督促鼓励，风俗一下子就改变了。他又招引诸生讲授经书技艺，学校重新兴盛。秦朝时，李冰引导汶江水灌溉田地，沿江的土地每亩价值千金，百姓互相侵占冒领。高士廉沿着旧渠开凿分引支流，以扩大灌溉渠道，百姓因此富裕。入朝担任吏部尚书，晋封许国公。他素来有见识人才的才能，又熟悉士族谱牒，所任命的州官人选和地点没有不恰当的。唐高祖去世，他代理司空，负责营建陵墓，加授特进，升任尚书右仆射。高士廉三代担任这个官职，世人以其显贵为荣。唐太宗巡幸洛阳，太子代理国政，命高士廉代理少师。太宗亲笔诏书说，我端坐拱手治理三川之地，不担心关中，是因为委托给了你。过了很久，他请求退休，皇帝允许解除他仆射的职务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仍然参知政事。皇帝征伐高丽，皇太子代理国政驻守定州，又命高士廉代理太傅，共同执掌机要事务。太子下令说，我依靠您教导，但近来处理政务时按着桌案面对您，心中感到不安，有关部门应另外设置桌案来奉侍太傅。高士廉坚决推辞。回到滨州时，他生了病，皇帝到他的住所探望。贞观21年病情加重，皇帝亲临他的府邸为他流泪，去世时71岁。皇帝又想亲自去吊唁，房玄龄因为皇帝服用金石药物，劝谏说不宜接近丧事。皇帝说，朕有旧交姻妻的重要关系以及君臣的名分，你不要说了。随即带着数百骑兵出发。长孙无忌伏在马前，陈述高士廉的遗言，请求不要亲临丧事，皇帝仍然不许。长孙无忌流泪不止，皇帝于是返回东院，面向南方哭泣。下诏追赠司徒、滨州都督，谥号文献，陪葬昭陵。正值寒食节，敕令上宫带着四种食物前去祭祀，皇帝亲自撰写祭文。灵柩出横桥时，皇帝又登上城西北楼，望着灵柩哭泣送丧。唐高宗即位后，加赠太尉，配享太宗庙庭。高士廉举止文雅华美，凡有进献建议，官员们都注目而视。他上奏的奏议从未保留草稿，家人没有看到过。高士廉年轻时就看出来太宗不是平常人， 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，就是文德皇后。他临终一令坟墓中不得有其他陪葬品，只放置一套衣服和一生所喜欢的书籍，表示先王典训可以终身奉行。当初唐太宗曾认为山东士人崇尚门阀，后来虽然衰落了，但子孙仍然依仗世代声望，嫁娶一定要索取很多财物，所以人们称之为卖婚。因此下诏让高士廉与韦挺、岑文本、林胡得分则成天下人，进城谱牒，参考史传，检验校正真伪，禁用忠贤，贬退备恶，先宗室后外戚，贬退新门第，禁用旧望族，推崇豪门，贬义寒门，总共293姓，1651家，分为九等，称为士族制，而崔干仍然排在第一位。皇帝说，我对崔卢正没有嫌隙，只是他们世代衰落，不再做官，还依仗旧地来索取财物，不孝子孙安然自高，卖弄祖坟，不懂人间为什么以他们为贵。其占据河北、梁、陈在江南，虽然有人物，但偏方小国，没有什么可贵的，所以以崔、卢、王、谢为重。如今谋士功臣以忠孝学义跟随我平定天下的人，怎么能容纳那些凭借旧门第索取财物、慕虚名而背弃实际、以买卖婚姻为荣的人呢？最上是立德，其次是立功，其次是立言，其次是有爵位为公、卿、大夫，世代不绝，这才叫门户。如今都反过来了，岂不令人困惑？朕以今日的官位品级来定等级高下。于是把崔干列为第三姓，将这部书颁布天下。唐高宗时，许敬宗因为氏族制没有记载武则天的家族，又加上李义扶持于自己家没有名望，于是改由孔志曰、杨仁清、史玄道、吕才等12人修订，裁减扩大类别，合计235姓、2287家。皇帝亲自叙述这样做的原因，把四后姓、西宫、介宫以及三宫、太子三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仆射列为第一姓，文武二品以及之正式三品列为第二姓，各自按品位高低排列，共九等，只收录本人及兄弟子孙，其余亲属不录入，改名为姓氏录。当时因军功进入五品的人都升入谱牒的限制之内，官员们以此为耻，称之为勋格。李义府上奏请求全部搜集士族制烧掉，又下诏规定后卫陇西李宝、太原王琼、荥阳郑温、范阳卢子谦、卢泽、卢府、清河崔宗伯、崔元孙、前燕柏林崔毅、晋赵郡李凯，共七姓十家，不得自行通婚。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超过300匹，四品五品200匹，六品七品100匹，全部作为嫁妆，夫家禁止接受陪门财。在此之前，后魏太和年间确定四海望族，以李宝等人为首，此后人们经上门第，所以士族制全部降低了他们的等级。王妃、公主的夫婿都选取当世勋贵名臣家，未曾娶山东旧族。后来房玄龄、魏征、李绩又与他们通婚，所以声望不减，但每姓中按房支划分声望，即使同一姓中高下也悬殊。李义府为儿子求婚不成，才上奏禁止。此后天下衰落的宗族，谱牒失落，不为宗族所耻的人都自称进婚家，更加自贵，男女都暗中互相聘娶，天子不能禁止，世人认为这是弊政。高士廉有六个儿子，高履行、高审行、高真行有名声。高履行为母亲守丧极度哀伤，太宗劝谕他勉强进食，娶东阳公主，继承爵位，从户部尚书调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治理有声誉。因长孙无忌的牵连，被降职为洪州都督，改任永州刺史。高真行官至左卫将军，他的儿子高齐牵连到张怀太子的事，诏令他自己严厉告诫高真行，用佩刀刺杀了儿子，砍下头颅扔在路上。高宗鄙视他的行为，将他贬为睦州刺史。高审行从户部侍郎被贬为渝州刺史。高士廉的五世孙高仲，字文明，考中明经科，李训上表推荐他为盐铁转运巡官，工作称职，共十年，逐步升迁为司门郎中。唐敬宗慎选侍讲学士，高仲因为简约厚道、笃实正直，与崔琰一同被选拔，两次升任国子祭酒。唐文宗喜好《左氏春秋》，命他分列各国各自成书，写成40篇。 与政坛一起在石碑上刊定九经。出任鄂越观察使，因政绩优良受到褒奖。过了很久，受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。赞誉说，古代接受姓和氏以表彰有功的人，当时人们都世代定居，所以民宗旺姓，以郡国自我标榜，而谱系之学兴起，用来推演排列招募，使百代不能混乱。遭遇西晋南迁，胡人扰乱中原，许多宗族流离失所，世人离开祖坟，子孙仍然携带系谱以显示所承袭，而门阀显赫的人甚至出卖婚姻谋求财物，败坏丧失廉耻。唐朝初年流弊仍然严重，天子多次抑制却未能衰微。到了中期，封教又淡薄，谱牒都废弃了，公卿没有固定产业的约束，世人没有旧德传承，说李氏都出自陇西，说刘氏都出自彭城，悠久的世系欺诈终究无法考证，官宦与造吏混为一区，可叹啊。窦威，字文蔚，齐州平陆人，父亲窦赤在北周为上柱国，进入隋朝任太傅，太穆皇后是他堂兄弟的女儿。窦威深沉有气量，博览群书，家族世代显贵，子弟都喜欢武力，只有窦威崇尚文士，几位兄长诋毁他为书呆子。内史令李德林举荐他为秀才出众，授秘书郎，应当升迁，却不肯调职十年，因此他的学问更加广博。而几位兄长因军功地位显达了，看不起窦威的官职闲散冗杂，便对他说，从前孔子积累学问成为圣人，尚且七皇不得志，你还追求什么呢？窦威笑而不答。蜀王杨秀征召他为继室，窦威因为杨秀多有不法行为，称病辞职而去。杨秀被废黜后，府中蜀官都获罪，唯独窦威得以幸免。大业年间，多次升迁为内史舍人，数次觐见违逆旨意，转任考功郎中，后来因事被免职。唐高祖进入关中，征召他补任大丞相府司路参军。正值天下大乱，李治典章湮灭缺失，窦威多见朝廷典故，于是裁定制度。皇帝对裴寂说，窦威是今日的叔孙通。武德元年，受内史令。每次议论政事得失，必定陈述股市作为比喻，皇帝更加亲近信任，曾召入卧室内，对他说，从前周有八柱国，我与您的家族就是。如今我身为天子，而您为内史令，事情本来就有不平等吗？窦威恐惧，叩头谢罪说，臣的家族在汉代两次成为外戚，到了元位有三位皇后，如今陛下隆兴，臣又因阴期禁用，日夜担心不能胜任。皇帝笑着说，您以三家皇后家族来夸耀我吗？关东人与崔卢家族通婚的人尚且自夸自大，您世代为第七，不也是显贵吗？后来卧病，皇帝亲临探问，到去世时哭得很悲伤。追赠同州刺史，追封延安郡公，谥号敬。窦威生性简朴，家不置产业，到丧时没有多余钱财，遗令薄葬，下诏皇太子百官送葬。他哥哥的儿子窦轨，字世泽，父亲窦公在北周任雍州牧，赞国公。窦轨性格刚毅果断，有威严，大业年间任资阳郡东曹院，辞官回家。唐高祖起兵，窦轨招募一千多人到长春宫谒见，皇帝非常高兴，赐给两马十匹，让他攻取渭南地区，攻下永丰仓，收兵五千，跟随平定京城，封赞皇献公，任大丞相资义参军。击胡贼五万人掠抢宜春，诏令窦轨讨伐，驻扎黄青山，遇到贼人占据高处丛舍，官军退却，窦轨斩杀部将十四人，提拔他们的副手代替，自己率领数百骑兵殿后，下令说，听到鼓声不前进的斩。击鼓后，士兵争相冲向贼人，贼人射箭不能阻止，大败贼军，斩首千级，俘获男女二万，升任太子詹事。赤牌羌与薛举的叛将钟聚仇侵犯汉中，受窦轨秦州总管，讨伐贼军接连作战有功，残余全部投降，恢复赞国旧封，升任益州道行台左仆射。党项尹吐玉浑侵犯松州，诏令窦轨与福州刺史蒋善和救援，蒋善和先期到达，在前川击败敌军，窦轨进军临洮，攻击左峰，赶走其部众， 估计羌人必定为患，开始在松州屯田。赵令率领所部军队跟随秦王讨伐王世充。第二年返回蜀地。斗鬼显贵之后更加严酷，但能亲自勤奋刻苦，每次出兵临敌身不解甲，旗下有不听命的立即诛杀，甚至小过也鞭打流血，人们见到他都叠足站立，因此蜀地盗贼全部平定。起初他任用外甥为心腹，曾夜间外出呼唤外甥，没有及时到来就将他斩杀，又告诫家奴不得外出，忽然派奴仆去攻楚曲江，随后又后悔说应当借你的头来申明法令，下令斩杀奴仆，奴仆喊冤，奸行者犹豫没有立即行刑，斗鬼一并斩杀。后来入朝赐坐在御楼，仪容不整，又因应对诏令有失，皇帝发怒说你入蜀时车骑票骑随从20人，你斩杀殆尽，我陇西中的车骑还不够给你用，于是将他投入诏狱，不久释放，返回镇守益州。斗鬼与邢台尚书韦云起、郭行方一向不和，等到尹太子李建成被诛杀，诏书到达后，斗鬼将诏书藏在怀里，韦云起询问诏书在哪里，斗鬼不肯给他看，于是逮捕并杀死了韦云起。郭行方害怕逃往京城，得以免死。这一年邢台被废除，斗鬼被任命为益州都督，增加10,600户。贞观元年，斗鬼被召回朝廷，授予右卫大将军，外放担任洛州都督。州洛一带因为隋朝战乱，百姓不固定居住，斗鬼下令各县查办游手好闲从事末业的人，从此威信大行，百姓都回归本业。他去世后追赠滨州都督。儿子窦凤杰娶了永嘉公主，历任左卫将军、秦州都督。窦鬼的弟弟窦从有军事才干，大业末年犯法逃亡到太原，依附唐高祖李渊。他与秦王李世民有嫌隙，心里不安。秦王正在招揽天下英雄豪杰，降低身份礼遇他，让他出入内室，窦从的心意才释然。大将军府建立后被引荐为统军，跟随平定西河，攻破霍邑，被授予金子光禄大夫，封扶风郡公。跟随刘文静在潼关攻打屈突通，击败其部将桑显和，屈突通逃走，窦从率领轻骑兵在愁桑追获了他，进兵攻下陕县，夺取太原仓，升任左领军大将军，赏赐丝帛500段。隋朝河阳都尉独孤武暗中谋划归降，朝廷命令窦从统领10,000骑兵从百崖前去迎接，他逗留不前，独孤武被杀，窦从因此获罪被除名。武德初年担任右屯卫大将军，当时准备攻取洛阳，诏令窦从留守陕县保护粮道。王世充的部将罗世信多次派兵截断粮道，窦从派人劝降了他。东都平定后任检校晋州总管，跟随尹太子李建成平定刘黑闼，因功封乔国公，赏赐黄金50斤。去世后追赠左卫大将军，谥号敬。永徽五年加赠特进。窦威的堂兄之子窦抗，字道生，父亲窦荣定是隋朝明州总管，陈国公，谥号义，母亲是隋文帝的姐姐安成公主。窦抗容貌仪表出众，性格通达直率，涉猎图籍史书，因是皇帝的外甥而早年显贵，进入太学，出任牵牛备身，仪同三司，侍奉父亲疾病，衣带不解50天不松，居丧期间哀伤消瘦超过常人，承袭爵位，多次转任凉州刺史。即将赴任时，隋文帝亲临他的府地，尽情宴饮，如同家人礼节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多次哭得昏厥，皇帝诏令宫人节制哭泣。一年多后任齐州刺史，转任幽州总管，所到之处以宽厚仁惠著称。汉王杨亮谋反，隋炀帝怀疑窦抗与杨亮勾结，派李子雄急速前去替代他。李子雄趁机诬告窦抗收到杨亮的书信不报告，经审讯查无实据，但窦抗因此被废黜。窦抗与唐高祖从小关系亲密，等到杨玄感反叛，窦抗对高祖说杨玄感只是为我们打头阵罢了，李氏的名字在图谶上，这是上天所启示的。高祖说做祸乱的开端不吉利，您不要胡说。隋炀帝派窦抗出使灵武，巡视保护长城， 听说高祖已经平定京城，高兴地说，这是我家的女婿，豁达大度，真是拨乱反正的君主啊。于是回长安，高祖见到他高兴，握着手说，李氏果然称王，怎么样？于是设酒宴乐，任命他为将作大将兼纳言，不久免去纳言，改任左武后大将军。皇帝上朝时，有时让他登上御座，退朝后进入内室，从容谈笑，极为尽平生之欢，用兄长相称，宫中称他为舅父，有时留宿宫中陪侍饮宴，但从不干预朝廷政事。后来跟随秦王平定薛举，功劳第一，又跟随征讨王世充。东都平定后，在太庙祭功的九人中，窦抗与堂弟窦轨都在其中，赏赐女乐一部，珍宝钱财不计其数。去世后追赠司徒，谥号密，儿子窦衍、窦靖、窦旦、窦衍袭爵。窦靖字元修，在隋朝辅佐亲卫，因父亲得罪隋炀帝，长期得不到升迁。高祖进入京城后，提拔他为滨州大总管府长史。当时突厥多次成为边患，粮道不通，窦靖上表请求在太原屯田，以节省运输粮饷的费用。议论的人认为流亡百姓尚未复业，不应加重负担，于是高祖召他入朝与裴寂、萧雨、封伦在朝廷上辩论，裴寂等人无法让他屈服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每年收获粟米10万斛，下诏让他减教滨州大总管。他又请求在石岭修筑关塞，以控制突厥入侵。太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司农卿，封信都县南。赵元凯担任少卿，窦靖鄙视他聚敛财物，因此在会见官署时大声说，像隋炀帝那样奢侈，竭尽天下财富供自己享用，司农卿需要公家吗？如今天子躬行节俭，委屈一人而安定万民，哪里用得着您呢？赵元凯十分羞愧，改任夏州都督。突厥内部不和，诸将出征经过窦靖处，窦靖为他们陈述敌军的虚实，诸将因此大获全胜。他又离间突厥部落，预设所部的玉姑尼等9个寺经都归附朝廷。皇�帝嘉奖他，赏赐马100匹，羊1000头。等到秦获协力可汗后，下诏将突厥部众安置在黄河以南。窦靖上书说，夷狄穷困时就搏斗吞噬，富足时就聚集成群，不能用刑法约束，仁义教化。他们的衣食仰仗供给，不依靠耕织。如今损害有作为的百姓，资助无知的敌虏，得到他们无益于治理，失去他们也不损害教化。何况他们不忘故土，一旦发生变故，就会侵犯我们的疆土。不如趁他们败亡，给一个贤王的称号，把宗室女子嫁给他，分割他们的土地部落，使他们的权力若是分散，容易控制，这样他们就会世代成为藩臣了。皇帝虽然没有采纳，但嘉奖他的忠诚，下诏好言答复说，北方的事务全部委托给你，任命你为宁朔大使，朕就没有北顾之忧了。两次升迁后任民部尚书，去世后谥号素。儿子窦魁娶了遂安公主，袭爵。窦旦隋朝末年从家中被启用为朝请王，义宁初年被征召为丞相府祭酒，封安丰郡公，娶了襄阳公主，跟随秦王征讨薛举，任元帅府司马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卿。高祖的皇子们年幼，有10多个王尚未出宫，封国的司府家事都由窦旦主持，外放担任凉州都督。贞观初年被召回，授予右领军大将军，晋封申国公，任宗正卿。太宗与他交谈，他昏聩错误，答不上来，于是下诏说，窦旦近来衰老耗损，不能理事，朕知道而任用他，这是不明智。况且为官职选择人才则国家安定，为人选择官职则国家混乱，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免职回家。去世后追赠工部尚书、荆州刺史，谥号安。窦抗的弟弟窦金，字之推，性格深沉厚道，隋朝大业末年担任扶风太守，唐军起兵后他率军归附，历任民部尚书，跟随秦王平定薛仁杲，赏赐锦袍。不久镇守益州，当时蜀地盗贼很多，他都讨伐平定了，与皇甫无意不和，多次互相诋毁，于是请求入朝，走到半路皇帝下诏让他返回。窦靖内心忧虑恐惧，恰逢使者到来， 窦金在卧室设宴款待，赠送丰厚的礼物。皇甫无意将此事报告朝廷，窦金因此获罪被免官。不久被任命为秘书监，封邓国公。贞观初年升任将作大将，受诏修建洛阳宫，凿池堆山，极尽奢侈浮华，费用不计其数。太宗发怒，下诏拆毁，免去他的官职。因封王李元亨娶了窦金的女儿为妃，得以恢复职位。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安。窦金有巧思，擅长书法。武德年间与太常少卿祖孝孙寿诏制定雅乐，校正中律。窦威的从孙窦德玄，隋朝大业年间以国学生的身份入仕。祖父窦照娶了周文帝的益阳公主，封巨鹿郡公。父亲窦燕袭爵，官至隋朝西平太守。兄长窦德明师从陈留王孝义，通晓文史。汉王杨亮反叛，派部将齐梁攻打黎州。窦德明年仅18岁，招募士兵5000人，号令严整，日夜兼程攻击敌军，打败了他们。因公多次升迁至齐王府署，因事获罪被免官。高祖率兵抵达长安时，宗室李孝基、李神福、李道宗以及窦旦、赵慈景等人被关押在监狱。隋将魏文生因事师想要杀死他们，窦德明劝谏说，罪责不在这些人，杀了他们对对方没有损害，只会招致怨恨，不如放了他们。于是作罢。长安平定后，谒见高祖，始终没有自夸，当时人称他为长者，被任命为考功郎中，跟随秦王公打王世充，封贤武南，历任常州、爱州刺史，去世。窦德玄起初担任高祖的丞相府牵牛，历经太宗时期未显赫，高宗因他是旧臣，从殿中少监升任御史大夫，一年内升任司员太常伯。当时皇帝又任命袁执兴为奉常正卿，刘强道为司行太常伯，上官仪为西台侍疾，郝处俊为太子左中户，共10多人都是皇帝亲自挑选，向宰相李济等人展示，他们都叩头谢恩。麟德初年升任检校左相，勤于职守，约束自己，皇帝曾临朝咨询他清正朴素的事迹，加以赏赐。在位几年，参与谋划封禅事宜，与李济都担任使者。皇帝停驻濮阳，询问古代称为地丘的地方，窦德玄不能回答，许敬宗详细说明了原因，皇帝称好。许敬宗在人前自夸，窦德玄知道后不与他计较，众人佩服他的度量。封禅礼成后，晋爵二级。因弟弟窦德远未得爵位，愿意分封，诏令同意，所以窦德玄封巨鹿南，窦德远封乐安南。窦德玄迎合时事，从未有过错，但也没有其他不义。去世时69岁，追赠光禄大夫、幽州都督，谥号公。赞誉说，高氏、窦氏虽然凭借外戚姻亲的关系，但自己凭借才能谋略，结交天子，跻身名臣之列，流芳百世，时运际会，所以体现在事业上。自古以来贤豪之士，没有遇到时运，埋没光彩，与草木一同腐朽的，可叹啊。窦氏宗族从北魏到唐朝，知足繁盛数百年，所凭借的根基深厚了。